欢迎收听《这样谈天》。这期我想聊聊心脏外科的一些事。之前读过这本外科史吧，现在又读了这本《心外传奇》，加上包括爷爷跟外婆，今年以来就有在医院里面因为心脏的外科的毛病住院的经历，所以就想做一期节目整理一下。对心脏外科诊断现场的描述，最早是从张医生与王医师那本书上看到的，他有很细微的描述。读这些外科书，一个整体的感觉是，张医生与王医生那本书写得好，他就有那种非虚构的质感吧。其他的这些比较技术性比较强的书，例如心外传奇，它就需要显著的先辈知识。而我作为一个没有太多编辑作为中介者来介绍这本书，没有去读到那些介绍知识，直接接触这本书的读者，我会觉得没有一个受力点来感知到它的价值。读了以后也只是记一下了一些简单事实，比如我爷爷是之前是说要有一颗起搏器装进去，然后外婆是搭桥了以及做造影，然后今天回来因为他造影之后发现没有什么毛病。这些手术的一些有简史书里面有介绍，几十年前心脏以及外周动脉造影术已经相当普及了，而对于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术，当时的学者认为其存在导致心脏跳停或者心肌梗死的风险，毕竟冠状动脉的主干内径也只有3到4毫米，当时的心脏造影水平只能使导管进入到主动脉根部，这样即使注入大量的造影剂，又能有多少进入冠状动脉呢？冠状动脉的显影效果自然很差，无法为临床医生提供有效信息。直到后来，当弗兰克这名医生在第二名病人身上重复进行了某一操作后，他才确信冠状动脉造影术是安全可行的。此后他用3年的时间完善了这一检查措施的种种细节，做了几百例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将医学界对冠状病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此后人们终于有了可靠的冠状病评价指标和冠状病手术效果的评判标准。这里说我想读一点的话，我可能会想读张医生与王医生里面对看病现场的一些描述，谈到了很多名词吧，像造影、支架，外科医生他不想对内科有一种朴素的歧视，不喜欢像内科医生那样开药。譬如就说现在吃着药没，张小刚问阿司匹林，你先吃着吧。你要狭窄的话呢，第一你得做个造影，大脑颅中是窄，支架呢你比别人风险大一点，造影是症状再犯的话就需要支架了。安山就让我们支架，我们没在那儿支，信不着他。信不着就是不愿意相信的意思。到总院和张小刚这里看病的人很多都来自辽宁和周边的市县，信不着当地医院的诊断结果与治疗方案的，信不着当地安排的医疗硬件的，甚至信不着当地药房的比比皆是。医疗资源向大城市大医院集中发展是医疗领域的全球问题，也是经济规律的一部分，在中国还要更为复杂一些，因为医疗系统的普遍服务、社区服务、私人服务和研究都混在一起，而且在公有制人才体系的管理之下，马太效应的产生是必然的，信不着成为普通人的本能反应。先做造影看，张医生给出建议，安排在这儿做造影，你先安排住院，造完也做不了，至少得一个月，急性梗死之后一个月才能下架。张医生进一步解释，一次犯病也得先吃药。在安山说的可严重了，他说再来一下就瘫痪了，家属仿佛抓住了信不着安山的理由，反衬出他们一家的动若观火。这得看你的收益和风险，支架的风险和收益得衡量，你要是很安全的地方没啥风险就直接支架了，这个地方你得先造影，离你分叉的地方还挺近，能不能支架都不好说，大部分也能支，但这地方支架是有风险的。颅内安山也没让你现在就给支吧，外科就让我们会诊了，能支的话就给咱安排支。那家属道，也得造影，支架急性期间先别支，这期间没有招，做手术也有风险，颅内支架贵，得10万左右，还得顺利，你先吃着药稳当下来一个月左右吧。张医生告知结论，那家属听明白了，再三感谢，把那两箱水果子推上前。张小刚给人看病的感觉是不赶时间，病人总是胆怯，信息不对称，又担心漏掉重要信息，所以控制不住，总要说个没完， 信息含量很低，张小刚总是全力配合，用不着急，并不着急。有时候病人递过来的是心脏 CT 片子，他看两眼，就着这片子点评两句，然后再提醒对方这是脑外科。不急不慌倒是张小刚的一个很重要的风格。盯了一上午门诊，发现张小刚心无旁骛，注意力始终集中在问题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处理上，其他东西都不大以为意。这应该是很厉害的一个素质，但他自己不以为然，觉得这挺基本的。烟雾病你得住院做造影，烟雾病缺血，颅内血管很差，得把颅外血管往里搭，还得买这个药吃，药就是阿司匹林，还有一种复述不出来名字的药。不过张小刚总的来说没有什么乐观的消息告诉他，没啥坏处，经济上不行的话就是一个，那个药对你的病没啥效果。头晕吐的时候看过眼鼻喉科没有？这是一个初步的片子，你看这里有些血管都闭塞了，还往里面送血呢，我们得看它动态的情况是怎样的，知道不？你要做的是最高级的血管造影，平时要注意点什么？陪同这位女士来的家属问。没啥注意的，避免过度换气，避免哭啊，有可能诱发二氧化碳特别少的情况下可能诱发病，避免情绪过度波动。后另一个昌图病人，你这个得做手术，支架呗，可以支架，可以剥脱。剥脱是什么概念？血管切开然后给你缝上，都好几十年历史了。你多大年纪？68岁，别的啥病没有，支架费用高，但它创伤小。哪个风险大？都大。我听大夫的，你是权威，到时候给咱们做呢。剥脱之后事少，剥脱就吃一种药，30块钱是一个月，支架复查比较费劲。那可能我外婆就有这个情况。怕说的不够形象，他又补一句，剥脱超声，后期维护成本低，跟车似的。现在能住院不？患者这句话问的是医疗资源，你能转诊不？张医生问的是社保问题，现在在昌图那儿办着呢，我得看看有没有床。我们也想做手术了，像患者像决定了什么大事一样，有种给自己打气的感觉。我们两个做的都很多，张医生大概是让患者放心，我们信你，你东西先放这儿，我问床，一会儿有床我叫你。造影看出来怎样？患者想再在张医生这里蹲出点希望出来。后循环往前是有供血的，什么意思？后脑往前是有供血的，颅外也有供血，用长期吃药吗？可以吃药，也不见得会有啥效果。那手术的话可以暂时先不做吗？你自己定做不做，什么时候做，因为它不是救命手术，也不是100%解决问题的手术，没啥招解决出血或者梗死。那你说我现在做什么检查？不用检查，你这3个月也没有太多变化，这种复查就得做造影和磁共振也没用，那主要是看脑子，看不了血管。诶，我就不知道我是在读脑外科还是心脏外科了吗？读心外传奇的时候还想到，就是书里面有一句话说，他的名字甚至与某化妆品广告公司联系在一起。但医生品和化妆品联系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对瑞士那些地方的公司来说其实很正常，因为瑞士化妆品它整个研发的话，实验室里这样萃取，虽然我不是很相信具体能有什么效果，但至少那个过程看起来是挺专业的，还是以及像人工心脏可能还是个较为陌生的概念。不过若要提到人工肾及人工血液透析装置，恐怕不知道的人就少之又少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项发明都出自科尔夫之手，科尔夫的一生简直是一个神话般的传奇。但起搏器的历史介绍比较短，它美敦力公司起飞的节点57年的时候，李拉海就看到了出自巴肯之手的世界上第一台可移动电池驱动的心脏起搏器。现在我之前看的时候，它好像每个省要不同的采购进口的起搏器，然后每个省可能联合采购价格会更低，但大概都是进口的。国产的起搏器在最好的那个档位是我不能完全不能比。Anyway, 这些就是我读了以后其实印象不深，但稍微整理一下吧，谢谢收听。